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一阵子呢，发生了一个事儿啊，这失踪已久的范曾大师忽然冒了出来，发了条微博，说自己一切安好，同时呢，带来了两条重磅消息啊。第一条就是说，他和第四任老婆徐小姐生了一个儿子。咱们要知道，这范大师今年都已经87岁了。啊，在尿都要控制不住的年纪，竟然还能生出孩子，是吧？咱只能说范大师真是宝刀未老。还有一条就是范大师宣布和之前的几个儿女断绝关系，这老来得子，还和自己之前的子女断绝关系啊！范大师的这一手操作，给他本来就不堪的名声上又加了一笔。要说起老来得子这件事儿啊，在古代虽然不常见，但是要是发生在君主身上的话，对历史的影响可是不小。那对于古代君主来说，这老来得子意味着什么，是吧？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各位都知道，这古代的医疗条件十分简陋，是吧？儿童的夭折率很高，所以每个孩子都尤为金贵啊！更别说古人本身的平均寿命就短，是吧？能活60岁都已经是高寿了。所以一旦老来得子，最常见的情况呢，就是这个当爹的特别疼爱这个小的，是吧？好吃的好玩的都紧着你，恨不得什么都给你。咱们要是谁家里响应了这个国家号召啊，生了二胎三胎的啊，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是吧？所以跟咱们现代一样，在古代老来得子往往就伴随着这种宠爱当爹的偏心眼儿，继而引发了一系列继承问题。在这件事儿上呢，闹得最大的一位就是这个汉武帝刘彻了啊。刘彻活了70岁，本身在帝王里就算高寿了，他晚年呢也是老当益壮，在63岁的时候和钩弋夫人生了小儿子刘弗陵。相传他这小儿子的孕期长达14个月啊，在咱们现代人看来，这怀得太久，有可能是婴儿出问题了，是吧？但是武帝不这么想，在人家眼里，上古圣人尧也在娘胎里待了14个月，我这小儿子也是如此，那他岂不是能有尧一般的才能？这个小儿子生下来以后呢，武帝是越看越顺眼啊，不止一次的公开称赞，这小儿子真聪明，真像我。他这边称赞着小儿子，但是另一边的长子却出了问题啊。公元前92年，武帝久病未愈，宠臣江充上书称武帝得病是因为宫中有人行巫蛊之术，必须得把巫蛊破除才能病愈。于是武帝命令江充在宫内彻查巫蛊啊，而这个江充呢也是有自己的算盘的。其实他提出所谓的巫蛊，主要就是冲着武帝的长子，也就是当时的太子刘据来的。他和太子刘据不和，现在眼瞅着武帝年老多病，没几年活了，那么假如刘据上台，自己必定失势，是吧？还不如趁现在扳倒太子。所以在得到武帝的命令之后，江充就直奔太子这儿来了，靠伪造大量的证据，最后江充将巫蛊一事全部栽赃到了刘据身上。当时武帝在甘泉宫养病，太子刘据好几次想求见父皇解释巫蛊这事儿，结果都被武帝一口回绝了。而且当时有谣言说武帝已经驾崩了，但是江充等人密不发丧啊。于是刘据身边的人就说，别忘了扶苏之死的故事，当年赵高能暗箱操作，废了秦始皇的正牌太子扶苏，然后改立二子胡亥为帝，今天他江充恐怕也是这个路子。刘据眼见自己的地位不保，江充等人一定会把弟弟刘弗陵扶上皇位，所以在绝望中，刘据一咬牙一跺脚，起兵杀了江充。这一动手，事态就直接升级了，是吧？本来武帝就因为宠爱刘弗陵而疏远了刘据，再加上江充的同党仍然还在构陷刘据，最后导致武帝认定这大儿子就是要造自己的反，于是下令发兵镇压。双方在长安城大战五日后，太子刘据兵败逃亡啊，最后在逃亡途中自杀。尽管武帝事后发觉这事儿主要就是江充搞鬼，但是太子已经死了，事情也无可挽回了，是吧？不过这太子的位置总不能空着，对吧？总得有人来继承皇位。这时候武帝自然就把眼光放到小儿子刘弗陵身上了，于是指定刘弗陵为接班人。但刘弗陵当时才6岁，武帝非常担心他即位以后生母带着一干外戚把持朝政，于是为了防止这种子幼母壮的情况，武帝找了个借口处死了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后来北魏还效仿武帝这个行为，立下了子贵母死的这套制度啊，也就是立太子之前必须先杀了太子的生母。 而刘弗陵被立为太子后，不过两年的时间武帝人就没了啊，然后年仅八岁的刘弗陵继位，也就是汉昭帝。咱们看这段历史，虽然说武帝晚年昏聩，但是他立刘弗陵的时候脑子还是明白的，是吧？他还知道要处死钩弋夫人，避免外戚干政这个祸患，是吧？从结果来看呢，也还算是平稳落地。昭帝继位后，在名臣霍光的辅佐下，也算是贤明啊，选择休养生息，尽可能的收拾了武帝连年征战留下的烂摊子。相较之下，300年后的孙权水平就差了不少啊。在孙权晚年的时候，完全没有当年那个英明神武的劲头了，他甚至连脑袋都转不动了。在公元241年，两派的争端就开始了。那一年太子孙登病死，第二年孙权就把次子孙和立为了太子，同时册封老四孙霸为鲁王，享受与太子孙和一样的待遇啊，这就导致了孙霸也天天想着夺取太子之位。两边的争斗不仅仅局限于宫里，这个斗争也扩大到了整个朝野啊。这个孙吴重臣最终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孙和，一派支持孙霸，两边天天掐得你死我活。孙权属于是自己拿不清主意的人，前脚觉得孙霸这一派有理，后脚又觉得孙和这一派能信，然后时不时的还抽个风，两边各打50大板。到了公元244年，62岁的孙权仍然老当益壮，又生下了幼子孙亮。等到公元250年的时候，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斗争已经持续了8年，眼瞅着小儿子也懂事了，孙权也对另外那俩倒霉儿子彻底失望了，最后大手一挥，这太子你们俩都别当了，是吧？于是孙和被流放，孙霸直接被赐死，最终由小儿子孙亮当了这个太子。但问题是，汉武帝在巫蛊之祸后马上就立了刘弗陵为太子，但是孙权却是硬生生的拖了好几年才立自己这个小儿子为太子。而在这几年里面，满朝文武还因为孙和和孙霸互掐啊，大臣屈晃直言进谏，劝孙权不要废孙和立孙霸，他在孙权面前一直磕头，磕到了血流满面，最终招致孙权不满，屈晃挨了100大板，还被流放了。吴难都陈政和武营都陈相以晋献公胡乱废立，导致晋国大乱为例子进谏啊。孙权一看，你竟然把我当成晋献公这种昏君了吗？由此大为光火，下令族灭陈政、陈相二人，杀他们一个还不够，还得杀他们全族才能解气。就连曾经为孙吴立下汗马功劳的名将陆逊也被卷入了这场斗争啊，被孙权多次斥责，最后抑郁而终。如此激烈的政治斗争，即使等到孙权死后，其余波也没终结啊。孙权死前命诸葛恪、藤印、孙俊、吕据四人辅政，结果为首的诸葛恪刚愎自用，招致了各方不满，被孙俊所杀。后来孙俊和自己的堂弟孙琛联手铲除了另外两个辅政大臣，开始专权。尤其是孙琛病死之后，孙琛接手了他哥的权势，更加嚣张，就连皇帝孙亮也奈何不了他。于是孙亮为了夺回权力，不惜密谋刺杀孙琛，结果事情暴露，反而被孙琛所废。由孙和孙霸开始的一系列政治斗争，直接重创了孙吴，导致人才基本损失殆尽，最后剩下的都是一些个善于弄权不会办事儿的玩意儿。以至于陈寿在编写三国志的时候给了孙权16个字的评价啊，嫡庶不分，归庭错乱，一笑古今，央留后嗣。在陈寿看来，孙权晚年宠爱小儿子，并且在继承人问题上胡来，是导致后来孙吴衰落的主要原因。无独有偶，因为老年得子而引发的内乱，在日本战国时代也曾上演啊。最有名的呢，就是日本的丰臣秀吉。稍微熟悉一点日本史的人都知道，纵观整个日本史，能从平头百姓一路干到号令天下的只有丰臣秀吉一个人，其政治手腕和打仗水平自然是不必多说，是吧？但和他的政治军事水平相比，他生孩子的水平就差多了，一直到52岁才有了第一个孩子丰臣贺松。结果贺松没到3岁就夭折了，当时的秀吉已经统一了日本三岛，也就是本州、九州还有四国岛，已经当上了天下人。这么庞大的家业，总得找一个继承人，对吧？于是他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了外甥丰臣秀次这儿。公元1591年，丰臣秀吉将官白的头衔让给了秀次，将内政交给他， 自己呢则是专心于整备军务，准备进攻朝鲜。在一般人看来，如果没啥意外的话，丰臣秀次在未来肯定会继承秀吉天下人的地位，对吧？但是和中国不同，日本并没有明确的储君体系，没有定死继承人的这个说法啊。那么问题就来了，1593年丰臣秀吉努了把劲儿，在57岁的时候和前井察察生出了次子丰臣秀赖啊。这一下原定的继承人丰臣秀次就变得尴尬起来。咱们都知道，这种平头百姓出身然后一路做到高位的人都会有一种很强的不安全感，是吧？觉得除了自己至亲的这几个人之外，其他人都信不过。朱元璋就是如此，丰臣秀吉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自从有了秀赖这个亲生儿子以后啊，他看秀次的时候是各种不顺眼。这个秀次呢也是主动退让，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让自己的女儿和秀赖缔结了婚约，而且还与秀吉约定未来五分之一的日本给丰臣秀赖，高低也是个百万担的大大名。但即使如此，秀吉还是觉得不够，他就想让自己来之不易的小儿子来接这个班。最后在公元1595年，丰臣秀吉终于下定决心彻底干掉自己的外甥，让自己的儿子接班。为了在表面上说得过去，秀吉找借口说秀次谋反啊，然后让他离开京都，前往地理偏僻的高野山出家。秀次最开始还想去找秀吉辩解，但是秀吉杀心已决，怎么可能见他？所以秀次只好在高野山落发出家。一般来说，处罚到这儿就算完了，是吧？但是这对秀吉来说仅仅是个开始。秀次出家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秀吉勒令他切腹的命令就传了过来。在古代日本，在地理偏僻的地方隐居出家，这就已经意味着被逐出世俗事物了，相当是体面一点的流放了。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求切腹的，属于是闻所未闻的事儿啊。但是秀吉毕竟是泥腿子出身，他为了给自己小儿子秀赖铺平道路，决定万事做绝，斩草除根。秀次切腹自尽后，秀吉还是觉得不够，下令把秀次的首级砍下来，在京都三条示众，并且把秀次一家赶尽杀绝。秀次的子女连同秀次的侧室还有侍女全都被枭首示众啊！秀次的所有家臣也全部被要求切腹，就连跟随秀吉多年鞍前马后的前野长康、木村重资都被赐死啊！甚至秀次居住办公的聚乐地也被推倒。这还不算完，秀吉连带着把和秀次关系紧密的大名也一块收拾了啊！有的是被没收领地，有的是被流放。在丰臣秀吉心里，这都是为了自己这个刚断奶的孩子着想，是吧？一切潜在的威胁他都得排除掉，就算是自己的外甥也得满门抄斩。但是他完全没考虑到一个问题，他这么一杀，人心可就散了，对吧？许多地方上的大名看到秀吉如此的不讲道理，随便找一个借口就能把自己的外甥做掉，这就打破了传统的政治规矩。而且秀吉的这种残暴的行为不仅引发了社会谴责，也让很多大名认为啊，秀吉这么干违背了武士道的精神和传统价值观。因此很多大名逐渐有了不满的情绪啊，从而引发这些人后来开始偏向于支持德川家康。像日本东北的大大名伊达政宗，他本来就与丰臣秀次关系不错，尽管秀吉杀秀次的时候没有波及到他，但是也让他对丰臣家倍感失望，从而开始明确转向德川家康的阵营。这些人在日后决定日本天下归属的官员合战里，都选择了支持家康的东军，而不是护卫丰臣家的西军。可以说丰臣秀吉给秀赖铲平道路的同时，也埋下了日后丰臣家覆灭的根源，是吧？相较于秀吉老来得子之后的胡搞，他的老对手后来取代丰臣家坐稳天下的德川家康就稳重很多。在之前的节目里咱们讲过，这德川家康呢属于是老乌龟，是吧？非常能熬，同时呢他也属于非常能生的那类人。在58岁的时候得了第九个儿子德川义直，然后59岁的时候得了第十个儿子德川赖宣啊，60岁的时候得了第11个儿子德川赖房。家康不仅是老来得子，而且是一口气儿得了仨儿子，是吧？自然是当成宝贝养着。 但是宝贝归宝贝，德川家康可是眼瞅着丰臣秀吉乱搞继承问题，搞出大乱的，是吧？所以在继承权这方面，家康做了不少巧妙的设计。他把这仨小儿子都分封了出去，一直封到了尾张藩，建立了尾张德川家，然后赖宣封到了纪伊藩，建立了纪伊德川家，最后这个赖房封到了水户藩，建立了水户德川家。日后如果德川宗家绝嗣，则是从尾张和纪伊的两个分支家族里选出来养子继承将军，而水户德川家虽然没有继承权，但是留守江户，永远作为将军左右的辅佐，相当于是当了个常务副将军。尾张、纪伊、水户这三家大名后来又被称为德川御三家。家康的这个设计呢，其目的就在于给自己的几个宝贝儿子有个交代的同时，让德川家的家名能一直延续下去。后来的发展也证明家康的这一套确实好使啊。后来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也效仿这一套，在御三家的基础上建立了御三卿。江户时期的幕府将军基本都是兜兜转转从这几家里选出来的。从老来得子这个事儿上呢，咱们能清楚的看出来，是吧？这德川家康和丰臣秀吉的水平差异。最后咱们再说回到范大师老来得子的这个事儿上，咱们看前面提到的这些老来得子撑死了也就是60岁出头，是吧？其实这个年纪能得个儿子已经很不容易了。这范大师一个87岁的老头还能生孩子，一是咱们只能佩服大师的身体素质极佳，是吧？二是劝大师别画画了，赶紧把生孩子的独家秘方申请专利啊，再发一笔横财。再加上他如此急于和之前的子女切断关系，让这个所谓的小儿子继承全部遗产啊，怎么看都觉得这事儿有蹊跷，是吧？像汉武帝孙权、丰臣秀吉这样的，大多数都是前半辈子英明神武，等到老来得子了才搞得晚节不保。而像范大师这种几次离婚再娶，在自己前妻葬礼上还在吹自己的人，什么晚节不晚节的，懂的人自然都明白，是吧？我就不多说了，是吧？好了，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